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很吸引人，美梦成真啊！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有些梦虚无缥缈啊，有些梦像白日梦啊，可是有些梦，得到了祝福，成为真实了啊。那我今天谈的这个美梦成真是讲大卫王的一个他的一个理想，一个梦，得到了神的祝福，成真了啊。那我用了两篇大卫写的诗，都在上弦之诗。上弦之诗就是以色列人，因为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一连三次，去敬拜神，去这个朝见神啊。那这三次节日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逾越节，在春天，然后第二次就是初夏啊，在五旬节，那么第三次的话就是祝棚节啊。所以这一连三次，这些敬虔的犹太人，他们都照着神所吩咐的，就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啊。在这个，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，所以他们要登高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唱一个诗，叫做就是上行之诗啊，登高时候来唱的啊。那我今天选的两个诗都是大卫王写的，都非常短，两首诗每首都只有三节啊，都只有三节。可这三节诗是因为大卫用是一个伟大的诗人，他用了很多的隐喻，所以你要读懂这个诗还真的是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试着来读大卫的这两首诗啊，这两首诗。一篇在诗篇哦，第一篇在诗篇131篇，我们一同来练好吧，只有三节，请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来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篇131篇是大卫的人生经历，他写成这首诗。他人生经历中间，他特别强调他内心的心路历程，他的心是怎么样的被神耕耘，然后成长啊，然后成长变成熟的啊。他用的一个字就是断奶啊，断奶啊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事就是断奶。那我们再看第二首诗篇啊，就是大卫的上弦之诗133篇啊，我们再一起来练琴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好，就是这两首诗各三节一共六节，但是我还没有时间讲完这两首诗，我只能讲几个关键字只能讲几个关键字，有机会的话再讲这首诗。那这里面他的因为是用这个隐喻讲的啊，所以他含义非常的深远。他所提出来的人生的功课是我们要终身学习的啊，就是和睦，是我们终身要学习的功课啊。因为和睦，弟兄和睦并不是常见到的事情。弟兄和睦是一个经常是不和睦的啊，经常是不和睦的。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啊，创世纪里面就充满了兄弟之间不和睦的。该隐亚伯是这个亚当夏娃的孩子，结果该隐嫉妒亚伯，因为亚伯献的祭神夸奖他，神不悦纳该隐的祭啊，所以该隐就把弟弟就杀掉了，好吧？然后神问该隐说：“你弟弟在哪里呢？” 他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是我们人类问神的第一句话是记在圣经中的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。我记得我以前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，那个 Jimmy Carter 做总统，他有个弟弟叫 Billy Carter， 喜欢做生意卖啤酒，让他哥哥很头疼。这个 Jimmy Carter 总统他是主日学老师，圣经非常熟，就是被记者问了，你弟弟这样子你不管吗？他就用了 Am I my brother's keeper， 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。结果引来反效果，因为说你说总统连家里都管不好，你 还做什么总统啊？所以该隐亚伯是一个兄弟不和的一个例子。以扫雅各双胞胎，从生出来就在那边争，弟兄不和的话，他的这个冲突的处理的方式大概是两种，一个就是征战，或者是攻击，另外一个就是冷漠，疏远、疏远。那刚刚该隐是攻击的，把弟弟杀掉了，那以扫跟雅各两个就是弟弟就使用计谋，夺了哥哥长子的名分，长子的祝福，那哥哥就说要把他杀掉，他就逃掉了。等他逃了很久以后，又带了妻子跟儿子就回来了，因为要落叶归根，他又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，他知道可能要完了，所以他就向哥哥认错，那哥哥看他的腿都瘸了，就原谅他了，原谅他了。可是兄弟并没有和睦，他们是疏远的，各住各的地方，各有各的一块一亩三分地在这边去住，各住各的。那约瑟兄弟，圣经很大的篇幅讲约瑟兄弟，德国一个文学家 Thomas Mann，德国诺贝尔奖的，他就写过一个长篇的小说《约瑟兄弟》啊，《约瑟兄弟》啊，那英国很有名的那个音乐剧的啊，韦伯也写过约瑟和他的彩衣啊，约瑟的彩衣，所以这个里面充满了戏剧性，兄弟不和的，哥哥们把弟弟卖去做奴隶了啊，可是弟弟在埃及结果做成宰相了。做成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那哥哥们有灾荒来这边了，约瑟怎么样 用各样的方法让哥哥悔改，最后他们相认，这一个故事，这是很有名的兄弟之间，从争闹斗争，然后变成和好的一个。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角大卫兄弟，大卫在他们家他排行老八，上面有七个哥哥，可这七个哥哥对他是轻视的，虽然撒母耳给他弟弟这个高他弟弟做以色列以后的王啊，可是哥哥看不起他。哥哥在当兵的时候，这个大卫送粮食去，他哥哥说：“你来这边看什么热闹？你这是打仗的地方，不是开玩笑的。”就不太欢迎他。后来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哥哥们没有伸出援手，圣经没有记载哥哥去帮助他，所以他们的关系是疏离的，所以弟兄和睦同居真的不容易，亲兄弟 都没有办法做到，那这边133篇他一开头用一个字叫看啊，看啊，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事，就是看啊，因为信仰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在于我们是否从神的视角来看见，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你可以把它从悲观的去解释，你可以从乐观的解释，但是最好的就是从神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 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但是对你们有什么帮实质的帮助？这时候你要需要的是一个信心的看见，那个看见才能够帮助你度过啊人生的一些各个关卡啊关卡。那环境是不会改变的，你的遭遇是不会改变的，但是你的态度、你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啊，是可以改变的。我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圣诗的作者 Fanny Crosby 啊，大家我们常有唱他的诗歌《荣耀归于真神》啊，然后啊《有福的确据》《耶稣属我》啊，很多很多的诗歌。他从小就眼睛就瞎了，医生把他没有治好，从小眼睛就瞎了。可是他就说，他竟然说，医生会犯错，神不会错啊，所以他接受他这个。从小就眼睛就瞎的这个事实，可是他耳朵非常好，心也非常的灵敏，他每次听完道之后回去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歌来啊，很多诗歌几千首的诗歌他写出来的。他是从小眼睛就看不见的，他可能可以怨天尤人，但是他接受神给他的安排，他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影子，一个好像一个乌云后的这些祝福啊，银色的这个光辉在那边啊，他把它当作一个祝福，他这时候更倚靠神啊。所以信仰对我们的影响，要影响的时候，你祷告没有蒙到垂听的时候啊，你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信仰对你的帮助就是你能不能从神的视角来看你的遭遇，看你的遭遇。那大卫他学了这个功课，他看什么东西呢？他看神所珍贵的，就是他看作美善的梦想啊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神在旧约就告诉他们要爱你的弟兄，不可以恨你的弟兄啊，但是大家都做不到，因为彼此相处有很多的摩擦啊，所以他说能够做到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。有人这么说，当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就看到神圣，看到神圣啊。我们生活中间神圣的并不太多，我们都是人所看到的，我们看到神所喜爱的，我们就是看到了神圣啊。那主耶稣也常常教导门徒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有深度的去看见，有深度的看见。像他随便讲，撒玛利亚，他就随因着环境的需要，你要有提一个问题，他就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就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下山的时候碰到强盗，被抢了，被打伤了。倒在路旁啊，这个结果有一个祭司就经过了，祭司看到他，祭司想万一死了怎么办，条文规定不能碰死尸，碰到死尸的话要隔离，像这个疫情要隔离七天啊，隔离七天。所以他就从旁边绕过去了，他说哦，我为你祷告，希望有人来救你啊，就走过去了。他把这个人当作一个麻烦啊，又来个利未人，也是走这条路去。他可能到耶利哥去那边，要去，有人需要请他去做一个祷告，做一个祝福。哎，他说我有一个这个承诺要去承诺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照顾了，也把他当做一个要避免的一个麻烦啊，要走过去了。哎，结果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啊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。可是他经过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人，他就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，啊，他就去帮助他，帮他裹伤，啊，最后把他扶到驴子上，把他带到客栈去，叫客栈的老板来照顾他，啊，动了慈心。因为一个真正爱的话是不会假装看不见的，真正爱的时候也不会一走了之。 所以这个耶稣借着这个叫我们来看见，同样的一个事情，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是神所喜悦的，有的是人想要规避麻烦的啊。寡妇奉献小钱，在这个圣殿这边有人奉献钱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纸钞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聪明，随便印钞票啊，没有这么聪明，都是用实际的硬币在那边丢。去奉献的时候，有的丢的多就康康康康康康这样多，有的一两个小钱康康，好像没有什么声音啊。可是这个耶稣就说，这个寡妇奉献的钱比其他人都多，因为其他的人是有余的来奉献，这个人是把他养生的都奉献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要门徒看重是这个，上面是 看重的是一个心意，而不是一个数量。有心意的话，你的奉献的比例是很高的，而不是数量。耶稣看的不是数量，而是这个人的心意。OK， 所以这是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奉献的事情啊。我们再看耶稣，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提醒我们要注意，他就用看了这个字，看了。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记载在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法控制的习惯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心己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覆水难收的过去，或者是说的话啊，世人都犯的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神我们预备了恩典，救恩是白白的，是神的羔羊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。圣经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提醒，耶稣自己说的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因为很多人想要看神迹，约拿的神迹是一个大的神迹啊，他不听神的话，神要往尼尼微去，他就往反方向走了，结果说船上遇了浪，就把他知道是他的惹的祸，就把他丢下去，结果他被大鱼吞吃了三天哦，然后把他吐出来哦，然后他去尼尼微说了几个字，你们要悔改，不然灾祸要来了，短短的字就全城人都信了。为什么都信呢？因为大鱼把他吞吃了三天，那个神迹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但是耶稣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啊。耶稣也在克西马林的祷告里面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他对父祷告说，便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需要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更深的认识。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你要是看神迹吗？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。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罗门大概是圣经上称呼他是世界上智慧最高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有一个祈求，他不求别的，就求智慧好治理国家，结果神就把智慧给他了啊。可是耶稣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的智慧更大。所罗门的智慧是神给他的，耶稣本身就是智慧，本身就是智慧啊，他也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，圣经中很多重要提醒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。启示录也有讲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就进去啊，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邀请，是耶稣自己死而复活的耶稣邀请的啊，就是因为人 的灵魂有一个最强烈的需求，这个需求就是跟神有连结，跟造灵魂的神有连结，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有一个归属，有一个好的可以推心置腹的一个团契，一个团契，人需要这个。耶稣说，我在你的门外叩门，听见为我开门的我就进去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，所以这是一个普世的邀请，任何人都不排斥，但是任何人他就关着他的心不为耶稣开门的话，他就自己排斥神，排斥神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，就是是不是要接纳耶稣，他到我们心中与我们一同坐席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的是断奶。断奶，131篇大卫这样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好像 断过来的孩子、断过来的孩子。断奶是一个隐喻，这个隐喻讲的就是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，用断奶，我们人生是不断的用各种形式在断奶。小婴儿的时候他需要从母亲的胸前 去断奶、可能到2岁、左右之后要断奶，然后要吃可能现在吃难吃的那个婴儿食品，可是 他吃了就哭，可是他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要断奶，你到了就学年龄你就必须要从家里去学校，那也是一个断奶，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不同的环境。你看长大以后你做事了又是一个断奶，以前的功课通通都课业都过去了，新的考验新的需求新的要求都来了，你要到断奶要重新要得到你的养分，你的养分，人生是不断的一个断奶，结婚了也是要一个断奶，都是断奶，新的家庭你要做男主人或者女主人，不再是别人帮你来决定，你要自己做这些决定，人生都是不断的断奶。那大卫就用这个断奶来作为做他心灵他成长的一个隐喻，所以断奶就跟这边讲，非自愿的离开赖以为生的人物环境接受磨练。他虽然10几岁就被安利被高利做王了，可是他怎么能够可能做王呢？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？所以他需要锻炼，他需要断奶，这个断奶，断奶的过断过奶的孩子平稳安静在母亲的怀中，这就是一个隐喻。当然我们说小孩断奶这个就很容易了解，可是一个大人在断奶的话他只是什么意思呢？断奶就是说他安静的这个在主的怀中，这不是讲了过世的回到主怀中，就把自己交在主的引导当中去，在主的怀中，就感受到主的爱，就像婴儿在母亲的怀中感受到母亲的爱一样。这里面讲到喜乐，因为他听见母亲的心跳声，那这个对大的一个成人来讲的话，他的喜乐就是听见神对他说话，神透过诵圣经透过环境，透过他正式讲道对大家说话，这就是一个这个这个喜乐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安，因为什么叫平安呢？就他顺服神给他的话语，在神的心意中走，就是平安，所以我们都需要经过断奶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需要，当然在世界上我们都要奋斗，可是我们需要更专心的来依靠神，靠近主的胸怀，享受神的爱，享受神给我们耶和华的给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享受 用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这就是一个平安，这就是断奶，我们需要断奶，有这些。大卫经历过很多的断奶，他人生中间，当他 做王之前，很多的断奶。诗篇八十八篇就有一节很清楚的来，等于是描绘大卫的经历，断奶的经历。他说：“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”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这边有哪几个？我们重点的提一下，他的好友约拿单。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子，本来是王储，要接大扫罗要他的儿这个约拿单来接王位的。可是大卫受人民的喜爱，所以扫罗想杀大卫。可约拿单跟这个大卫两个一见如故啊，推心置腹的啊，情同手足啊，他就违背他父亲的意思，就把一些消息就告诉大卫，让大卫逃掉了。逃掉了。可是扫罗王很不高兴了，你这个儿子不知好歹，我为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反而还把密泄出去啊，所以就把他可能就把他用方法把他隔离了啊，隔离了。他的导师撒母耳，大卫第一次被逃的时候，他没有地方去，就逃到撒母耳所住的地方去。撒母耳因为是一个先知，也是士师，他就保护了大卫。扫罗都没有杀成他，可是那个地方不能够久留啊，万一他开始心里一狠的话，就屠城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就殃及很多无辜啊，所以大卫就跑掉了，大卫需要跑掉了。还有他的谋士亚西多佛帮他出主意的一个人，可这个人后来选边站的时候没有站到大卫这边，站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那边去了。我的好友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，进入黑暗，进入黑暗里。但神的保守他，所以这个亚西多佛后来 就自杀掉了，自杀掉了。所以这边是大卫经历很多的断奶，经历很多断奶。这个断奶的过程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就到这个扫罗王过世之后，他的这个亡命流亡生涯结束了，他开始走出困境了。可是这个时候还不是马上就做王哦，还不是马上做王，他就做了一个这个一些很让人使这个国家和睦的事情啊，和睦的事情。这边在诗篇七十八篇有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”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边讲到讲大卫的手，大卫的手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啊。可是他这边讲他心中的纯正，他的心是一个有品德的人啊，以德服人的人啊。他有 很多的这个一些谋略啊，一些谋略来引导，有智慧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声音，他知道怎么来带领他的百姓啊。那我们来看他做了这个和睦，大卫就展现出王者风范，做王要有做王的样子，让大家心服，不是以利服人，而是以德服人，他的王者风范就落实了全民和睦的美梦，所以把这个题目叫做美梦成真，使大卫完成了一个神所喜悦的美梦，一个美梦。那这个包含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他落实这个和睦的努力，这些都在撒母耳记都有记啊。 我把它摘要的 提点出来。他修补民族的裂痕，他悼念扫罗父子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也死掉了。约拿单是他朋友，他当然会悼念。扫罗是要杀他的，可是他是顾念到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，他也有他的长处啊，他也悼念他啊，这显出他的一个谦卑，一个有权力的人要谦卑，谦卑再谦卑啊，谦卑，他是谦卑，他修足修补这个民族的裂痕啊，然后那这时候犹大支派就支持就高立大卫做犹大家的王，犹大家的王在希伯伦高立他做王，那其他的支派还不服了，他们又就高立扫罗的孩子做王啊，直到七年半之后，这其他支派的长老跟领袖去希伯伦找大卫说，我们愿你做我们的王，所以就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七年半，这七年半他没有用武力去打自己的同胞，没有，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，他交给神，他们自己愿意他来做他们的王啊，拿他当王。所以这边看到一个忍耐，王者的风范啊，他有谦卑，他有忍耐，他感化全以色列啊，他要感化全以色列，他用他的品德，用他的待人接物，用他恩待那个扫罗的孙子啊，就是约拿单的儿子啊，招待他，也把他接到宫中来接待他，他都是像有些时候是斩草除根啊，这个可能是祸患就把他杀掉了，但他恩待他，而他就可以感化全以色列人啊，做这个使人和睦的工作啊。他落实，这是对内的。那么对外的话，他非常的勇敢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战士，非常勇敢。他攻取锡安山的要寨，锡安山是一个山，那个时候是被别的民族所统治的，他把它攻下来，然后建设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一座城，是没有办法隐藏的。耶路撒冷这个城现在叫做大卫之城，因为是大卫攻下来这个要塞，大卫把它建成一个神的居所啊，神的居所。他的勇敢，他也打败非利士人啊，非常勇敢。所以对外国防上他也没有问题了。然后他在做了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，他迎接约柜进圣城。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70年了，都没有人去把他找回来，大卫把这个约柜把他找回来了，把他找回来了啊，迎接约柜进城。然后他为了建造圣殿而尽心尽力，他说我住在王宫，神的约柜住在这个帐篷中间，不太对吧，我住得这么好，神住得那么差，他心里过不去啊，他就要为神建圣殿啊，但神说你流血太多，我让你的儿子啊，所罗门来为我建殿。当神对他 说 no 的时候，他就顺服下来，他没有说好心没好报，然后呢他就为他建殿的规划，为建殿所需要的金银财宝他都把他留下来了，存下来了，自己带头奉献哦，让以色列人通来为这个建殿来奉献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尽心竭力的人啊，他对神非常的忠心，也非常的爱神啊，非常的爱神，这是他落实和睦的努力啊。看了民族的融合啊，这个弟兄和睦的梦想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全民的合作之下实现啊，实现了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觉得好像很普通，其实他 是大卫他前半辈子的努力啊，做王的努力才落 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啊出现啊。看完大卫之后，我们来做一些衡量，因为听完一个道，特别听完一个圣经人物之后，我们会想想他的所言所行啊，他的梦，我们好像都找不了边啊，都找不了边。衡量一下，衡量什么呢？到底我们羡慕大卫吗？你真的羡慕大卫吗？还是我们羡慕所罗门？这两个父子有着显著的不同，显著的不同。大卫他的人生是坎坷的，是有高峰有低谷的，他人生是坎坷的，所以他是一个战士，他是一个诗人，写诗，他写的诗篇150篇，几乎有快一半是大卫写的诗，他是一个诗人，诗常常是穷而后功，就文章啊，写文章的人常常是在穷困当中，然后经历人生的磨练，然后写出一个好诗来啊，他就很，诗篇里面很多他的祷告诗啊，都是在困难中间写出来的。你羡慕他吗？做一个诗人，做一个战士啊，做一个过一个坎坷的人生啊，坎坷的人生。但是他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有失败，但是他有觉悟，觉悟有悔改，然后他得到神的救赎，所以神称他做合神心意的人啊。所罗门就完全不同的人生了。他一生来就生在皇家，他就大卫就把王位就给他了啊，所以他不需要奋斗，不需要奋斗20年啊，不需要，完全不需要啊。而且他有一次祷告，祷告对了，他求智慧，神把智慧给他了啊，给智慧给他，所以他什么都有，有财富，有智慧，然后也有这个。啊，所有的这个一个权利啊，都在他这边，但是他有一个没有的，就是他没有从神来的梦，他没有梦，他的梦，所以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哲学家，他就写箴言，他就写传道书，他是一个讲道的人，讲传道书，但是他没有梦，他没有什么诗篇，上一次是有一首是他的诗，但是他的诗非常的少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那是他的上行之诗写的啊。但是他的一生是平坦的，是顺利的啊，但是他没有梦，没有神给他的理想，所以他的最后神给他的评语并不好，大概是 B。打个 B， 他的爸爸大卫就是 A plus 啊。那我们看神对大卫的评语，神对大卫的评语，这就是神要我们看的啊，要看的。一个人最后是看神怎么给你评语啊。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讲，他说：“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。”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，说神为他做见证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王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这是神给他的评价，这是 A plus 啊，合我心意啊，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啊，凡事那。所罗门虽然在活的时候享受一尽荣华富贵，但神对他的评语不高。这个记在列王记上11章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啊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啊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 所以神的评价不高，勉强及格，勉强及格啊，勉强及格。所以他是一个很可惜的，因为他没有大卫那种散发出内心的光芒，那光芒是神给他的光芒。啊，他的父亲爱神，他为神所重视的理想，他去努力。啊，大卫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爱神，为神所重视的事情，他去努力。那所罗门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一个道德平庸的人，道德平庸的人，他辜负神给他的恩赐，他也枉费神给他的机会，啊，他就活在虚空当中，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，都是虚空，所以他没有神给他的梦，没有神看为珍贵的事情跟他在的位置，他所拥有的资源相结合来完成神要他做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的评价，啊，所以我们到底是羡慕所罗门还是羡慕大卫？我们大概是两个都想要，我们想要有大卫的生平，啊，不是，我们要有大卫的评语，然后有所罗门的遭遇，啊，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求神听我的祷告，这是为我的，都是为我的。可是大卫他有一个祷告啊，是为神的。我们的梦想都是为自己的，为自己的健康，为自己的一切事情都为自己的，为了亲戚很好，或者为了朋友来祷告。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梦，是合神心意的，从神来的感动的，有没有这样一个梦？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梦，我们教会需要一个梦，因为一个梦，一个人的梦是孤单的，可是一群人的梦就可能是实现的。我记得大概世界上的演讲当中评价最高的是谁？就是我有一个梦，马丁鲁德金恩博士的梦啊。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会站立起来，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。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人人生而平等。然后他还有一句，接着一句，他说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的红山上，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人的儿子坐在一起，共叙兄弟情谊，弟兄和睦同居，啊，共叙兄弟的情谊。这个梦实现了，因为他这个梦，他这个演讲感动人的这个里面的良心，啊，大家就支援，啊，所以美国的这个黑人平权的运动就很大的一个进步，啊，进步。一个人的梦是孤独的，一个人的梦是无力的，但是你这个梦如果是唤醒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的话，就有实现的可能，啊，就有实现的可能，啊，他的梦是全人类的梦，希望平等，啊，希望一个公平的机会。所以美梦成真，我愿你的每一个梦都能够成真，啊，但愿神也给你我一个梦，这个梦是他托付我们的，是关乎教会的，是关乎神的国的，啊，让那个梦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能够成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思想你的仆人大卫所写的两首短诗。他叫我们看啊，要看一些你所珍贵的事情。他叫我们，他也告诉我们，他要学习断奶，啊啊，他跟一些世上的依靠，世上所珍贵的 他都跟他们隔绝，然后他单单的寻求你的心意。主，愿大卫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功课，给我们的一个榜样，能够成为我们在跟随你的途中我们所珍惜的，我们所看重的。愿这样的一些你所看重的这些心意的美梦，在我们教会中，在普世的教会中都能够实现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